各位茶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南山菊茶道学堂。今天想来跟您聊聊一个很多刚开始喝茶的朋友都会有点卡关的问题，就是我的第一套茶具到底该怎么选呢？走进茶具店或是上网随便滑一下，哇，真的琳琳满目，从材质到造型，真的会让人有点选择困难。
对，这确实是个重要的起点。选对茶具哦，它不只是影响那个茶好不好喝这么简单，它还关乎你泡茶顺不顺手啦，使用的心情愉不愉快了，这些都很实际。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下，从您的需求出发，比方说你是要自己日常享受用的，还是要挑一份有品味的礼物，甚至是旅行途中也想随时来杯好茶，该怎么聪明地做出选择？
对，没错，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您更有信心地踏出第一步，或者就算你已经是茶友了，搞不好也能从中找到一些新的想法，最终找到最适合您最想常常用的那套茶具。那我们就从最让人头痛的那个材质开始吧，这好像是第一个大灾问，对不对？说到茶具的材质，陶瓷这个绝对是大众吧，好像大部分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可是陶瓷里面好像又分很多种。
没错没错，陶瓷这个家族其实很庞大，最常见主要大概可以分三大类：瓷器、绳器和陶器。我们先聊聊瓷器好了，它的特点是质地非常细密，表面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毛细孔
哦，
所以它不太会吸附味道，然后也很好清洗。
这听起来对新手很友善呢。不吸味是不是就代表能喝到茶最原始的那个味道？
正是如此。瓷器它的味道很中性，可以说是很忠实的呈现茶叶原本的香气啊、滋味啊，所以特别适合拿来冲泡那种风味比较细致、香气比较清扬的茶，像是绿茶、白茶这一类的。那它的保温效果算是中等，然后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不小心就敲破了，这个是要注意的。但对初学者来说，用瓷器来比较不同茶叶的风味是一个非常好的基准点，可以帮助你建立自己的那个味觉资料库。
哦，了解。那绳器和陶器呢，它们跟瓷器的主要差别在哪里啊？
主要是在那个烧制的温度还有用的粘土不太一样，所以导致它们的质地通常比瓷器来的粗犷一点点，也可能带有一些毛细孔。那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分水岭，就是看它有没有上釉。对，上了釉的陶器或绳器，它表面就多了一层保护层嘛，那特性就会比较接近瓷器，用途比较广泛，也比较好保养。
那如果是不上釉的呢，感觉就比较不一样喽。
对，这个就有趣了。不上釉的陶器，因为它有毛细孔，所以它会像海绵一样，慢慢的吸收你泡的那个茶的味道跟香气
啊。
这就是为什么会听到有人说要养壶。
哦，就是这个意思。
没错，听起来很有趣，对不对？但这也意味着最好是专壶专用。
专壶专用。
对，一把壶就固定泡同一类的茶，这样味道才不会混淆。那这种壶冲上保温性会比瓷器好一些，所以传统上比较常用来泡需要高温冲泡的，或者是希望那个韵味更醇厚一点的茶，比方说重发酵的乌龙茶啦，或者是普洱茶。
哇，专壶专用听起来好像有点严肃，像是一种承诺，新手一开始就跳到这里会不会太快啊？
这个确实需要一点认识，还有你自己的偏好。所以对于刚入门的朋友，上了釉的陶瓷或者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瓷器会是比较容易驾驭的选择啦。
了解了解。那玻璃茶具呢，我承认我有一点外貌协会了，看着那个茶叶在热水里面慢慢舒展开来，真的很疗愈耶。
哈哈，这就是玻璃材质最大的魅力，那个视觉的飨宴，茶叶的姿态啦，茶汤的颜色变化了，真的一览无遗。而且它跟瓷器一样，味道中性，好清洗。不过缺点也很明显，第一个是保温性比较差，第二个就是不小心就容易敲破嘛。然后还有 那个茶渍比较容易附着，所以要勤快点清洗。现在市面上比较常见那种叫高薄锡玻璃的，会比较耐热耐用一点点。
所以说玻璃杯或玻璃壶可能更适合那些不需要长时间高温闷泡的茶嘛，像是比较鲜嫩的绿茶或白茶，而且看着它们舒展，好像也是学习的部分。
非常贴切，真的，看着茶叶变化确实能帮助初学者更好的掌握那个冲泡的时间啊，状态啊，视觉上的吸引力也让泡茶这件事变得更有趣。
嗯，同意。再来就是那个听起来有很有分量的紫砂壶，这个是不是就属于比较进阶玩家的领域了啊？听说也要养，跟刚刚说的那个不上釉的陶器有点像。
您说对了，紫砂它是宜兴特有的一种不上釉的陶器，它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有良好的透气性，这个特性让茶叶在冲泡的时候比较不容易闷坏，同时它又确实会吸收茶汤的精华，所以哦，一把有用心养过的紫砂壶，它会带有专属于你常泡的那款茶的一种独特的韵味。
哇，
它不只是个工具，更像是你品茶旅程中的一个伴侣，会记录下你的品饮习惯和偏好。
哇，听起来不只是一把壶，更像是在培养一段关系。那它通常适合泡什么茶呢？
因为它那个优异的保温性还有聚香性，传统上非常推崇用来冲泡乌龙茶还有普洱茶，它可以更好的展现这类茶比较醇厚的韵味。
嗯，
但是后紫砂壶的世界，水很深，价格从几百块到几万块甚至更高都有，品质也良莠不齐，对于新手来说，可能需要先对茶有更多的认识，还有比较明确的偏好，才能真正体会到它的价值，也比较知道要怎么挑选。
确实感觉紫砂壶是等我们更懂茶之后一个值得去探索的目标。那最后金属材质呢，偶尔会看到比如说铁壶。
铸铁壶它最知名的就是保温性极佳，现在市面上卖的铸铁壶内部大多会有一层珐琅涂层。
哦，有涂层。
对，那个目的是防止生锈，也避免去影响茶汤的味道。不过它有个比较明显的缺点，就是重。
蛮重的感觉。
对，在日本传统上铁壶更常用来煮水，他们认为能改善水质。
那像我们家里烧水用的那种电热水壶，很多都是不锈钢的。
对，不锈钢非常普及，它很坚固耐用，也不太残留味道，所以是制作烧水壶啊绿茶器很理想的材料。不过后如果用不锈钢的容器长时间去浸泡茶叶，有些人会觉得可能带有一点点金属味。另外还有比较少见更贵气一点的，像银质的茶具，据说能让水质更软，而且完全不影响茶味，特别适合品饮那种极为细致的茶。所以总结一下，金属材质保温是它的强项，但就是要留意潜在的金属味还有那个重量，尤其是铸铁，选择有良好内部涂层的会比较保险一点。
哇，听完这一轮感觉光是材质的选择，其实好像是在那个风味中性好清洁跟能养出独特风味但需要专一照顾这两种方向之间做取舍耶。好像对新手来说，先从比较容易掌握的瓷器、上了釉的陶瓷或是玻璃开始是比较稳妥的一条路。
您这么理解很到位，他们提供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起点，让您可以先专注在认识茶本身。等到您对茶的喜好越来越明确，想要追求更深层次的风味互动时，再去探索像紫砂或无釉陶器，那时候您会更有方向，也更能体会其中的乐趣。
好，搞懂材质这个大魔王之后，下一步就是实际应用了。如果我就是想在家里轻松喝杯茶，那新手最基本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呢？应该不用一次买齐所有很专业的行头吧？
当然不用，一套简单顺手的组合就非常足够了。核心的物件大概是四样，一个用来泡茶的器具，茶壶或盖碗都可以，几个喝茶用的杯子，一个能烧热水的壶，还有一个滤网。
那茶壶的选择呢？刚刚我们谈了很多材质，造型上有没有什么讲究？
新手的话可以优先考虑那种壶嘴或者壶身内部直接带有滤网设计的茶壶。
内建滤网的。
对，这样就不用另外准备滤茶器，比较方便。 有些人也蛮喜欢日式那种侧把的吉师壶 Q-S。它的设计在倒水和握持上感觉蛮顺手的。至于容量大小，就看您平常是一个人喝，还是常常有亲朋好友一起喝。
那盖碗呢？看人家用盖碗泡茶，那个手指翻飞，感觉好厉害哦。会不会很难操作啊？
哎，其实盖碗看起来很专业，但它的构造非常简单，就是一个碗，一个盖子，还有一个托碟，有时候没有托碟。它的好处是通用性极高，几乎什么茶都能泡，而且它非常好控制那个出汤的速度。
哦，
你想要浓一点就多焖一下，想清爽一点就快点倒出来，清洗更是方便的不得了。所以很多人认为盖碗反而是体验不同茶叶、学习控制冲泡的最佳入门工具，特别是泡那种需要快速出汤的嫩茶，或是想欣赏叶底的时候。
也听起来盖碗好像被误会了，它其实很亲民耶。那茶杯呢？那种小小的功夫茶杯跟我们平常喝水的大马克杯喝起来感觉差很多。
确实差很多。传统上用小杯子是为了更容易聚拢香气，也方便观察那个茶汤的色泽，而且可以小口小口的品尝，感受滋味的细微变化。当然啦，您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顺手的杯子，材质上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瓷杯最能保持茶的原味。
烧水壶感觉好像是幕后工程，但水温对茶的影响非常大吧？这个不能随便吧？
绝对是关键，真的，不同的茶需要不同的水温才能展现出它最好的风味，用错温度，再好的茶也可能泡坏掉。
对，
所以哦，我们非常推荐使用那种可以设定温度的电热水壶，这对新手来说能省去很多猜测跟挫败感。材质上选不锈钢或是玻璃内胆的比较理想，尽量避免壶里面有塑胶零件会长时间接触到热水的设计。
好，最后一个是滤茶器。如果我选的茶壶本身没有带滤网，就需要一个吧？
对，它的功能很单纯，就是挡住茶渣。常见的有那种篮子形状的，还有球状的。一般来说，篮状的空间比较大，能让茶叶充分舒展，泡出来的风味会更好一点。材质同样建议选不锈钢的。
这样听起来好像一个顺手的瓷盖碗，或者一个带滤网的上了釉的陶瓷壶，再配上一台可以精准控温的电热水壶，其实就是一套非常实用又很容易上手的入门组合了耶。
这绝对是个非常棒的起点，没错。对新手来说，方便使用跟容易清洁这两个点真的是最重要的考量。玻璃盒上了釉的陶瓷在这方面表现都很好。您在选择的时候不妨想象一下，诶，这套茶具我会不会觉得清洗很麻烦？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它可能就不太适逢现阶段的您，因为很可能买回家用个两次就供起来了。
哈哈哈，有可能。那需要一开始就根据自己爱喝的茶来挑吗？比如说我超爱喝高山乌龙，是不是就该只上紫砂壶？
虽然我们说瓷器很通用，但当您开始有比较明确的偏好时，了解一些传统上的搭配，确实能够增添品饮的深度跟乐趣。比方说绿茶、白茶比较讲究那个鲜爽感，温度通常不宜过高，传统上就常用玻璃或瓷器来泡。而像您提到的高山乌龙或者是红茶普洱，它们可能需要比较高的温度来引出香气，或者希望保温性好一点，让茶汤更醇厚，这时候紫砂或保温性好的陶器就能派上用场。不过齁，这个比较像是一个指引，不是硬性的规定啦。尤其在入门阶段，先用中性的器具，像是瓷器，广泛的去尝试，找出自己真正喜欢的风味可能更重要。等到您对某种特定的茶类有了比较深刻的体会，自然就会知道，诶，什么样的器具更能衬托出它的优点。
了解了，这个建议很实在。那除了自己享受之外，茶具本身看起来也很雅致，感觉送礼好像非常体面。如果想挑选茶具当作礼物，有什么诀窍吗？
送礼嘛，最重要的当然是心意，不过在具体执行上可以考虑几个点。首先是包装和设计，对不对？精美的外观能要礼物大大加分，也要思考一下那个风格是不是符合收礼的人的喜好。再来， 茶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常常带有像是敬意啊、祝福健康啦、这些美好的寓意，送茶具也能传达这份心意。最后务实一点，先设定好自己的预算范围。
那针对不同的人，比如对方是完全的茶道小白，或者是已经喝茶很久的老饕了，有建议的类型吗？
这个可以从对方的状态来设想一下哦。比方说给完全的新手，一套简单实用的入门组通常最受欢迎，可能包含一个操作很直观的茶壶或者盖碗，再配上一些比较容易入门的茶样。
啊，套组不错。
对，那如果对方是对中式茶艺有点兴趣，那送一套基础的盖碗组可能会让他眼睛一亮哦。如果你知道对方偏爱日本绿茶，那送一把日式的吉书壶 Q 组就会显得非常贴心。
嗯哼。
如果收礼的人是外貌协会型的，那造型优美的玻璃茶具或者是设计感很强烈的现代瓷器应该就能投其所好。那对于比较讲求实用不喜欢麻烦的人呢，一个耐用的有图腾的铸铁壶，不过要提醒对方可能有点重哦，或者是一套方便的个人快客杯或许更合适。
现在市面上好像也有很多那种配好的礼盒，里面直接就有茶具跟茶叶了。
对对对，这种组合好的礼盒非常方便，尤其适合送给新手，真的省去了搭配的烦恼。挑选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包装的质感啊、主题性啊，通常是不太容易出错的安全牌。
好，那换个场景，如果我这个人喜欢到处跑，又舍不得放弃在旅途中喝杯好茶的那种仪式感，有没有适合期待的茶具啊？感觉带陶瓷出门有点心惊胆掉的。
旅行茶具它的关键字很明确，轻巧、耐用，还有好收纳。
嗯。
设计上通常要很紧凑，最好有专属的保护套或盒子。材质方面，虽然玻璃最脆弱，但是有良好保护的陶瓷或瓷器是可行的。现在甚至还有像钛金属的来更轻更耐用的选择。形式上很多都采用那种杯子壶可以互相堆叠收纳的 All-in-One 概念，尽量利用空间。
哦、All-in-One, 那常见的旅行茶具大概有哪几种呢？
大致上可以分成几类啦，有那种小巧的盖碗旅行组，里面有盖碗、几个小杯子，收纳在一个防撞的盒子里，适合想在旅途中也维持功夫泡的。也有更简单一点的单人快客杯组，通常是一个带绿胆的小壶，上面再叠上一个杯子。
嗯，
还有更完整一点的多合一席袋组，可能连小茶巾啊、茶仓都包含在里面了，收在一个专用的包包里。最极简的大概就是那种带滤网的旅行保温杯，一杯搞定。
哇，选择还真的不少哎。看来要依照自己的旅行习惯来决定了。
没错，思考一下您通常是自己一个人旅行，还是会结伴，对泡茶的讲究程度到哪里，大概就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案了。另外一些小提醒，务必要用好那个收纳包保护茶具，然后考虑带个小型的保温瓶装热水，或者先确认一下目的地取得热水方不方便，用密封的小罐子带茶叶，还有留意当地的水质，必要的时候用瓶装水来泡茶，风味会比较有保障。
好的好的，这些都很实用，基本感念都有了。那实际去买的时候，品牌跟价格要怎么看呢？感觉有些茶具看起来好贵，新手是不是先不用追求名牌？
您可以从一些信誉还不错的茶叶专卖店或是大喜的家居品牌入手，他们通常会引进一些品质比较稳定、价格也相对合理的入门选择，也常常推出那种套装的组合。对新手来说，我觉得功能性、安全性，就是材质稳不稳定啊、有没有异味啊，还有耐用性，远比去追求什么名家手工或稀有材质来的重要。
嗯，
不一定要花大钱，先找到用得顺手的，这个最关键。
那比较高的价格通常是贵在哪里呢？工艺吗？
通常反映在更精致的工艺细节、特殊的材质，比方说特定产区的紫砂，或是名家手作的作品，或者是独特的设计美感上。这些都是在您对茶、对器皿都有更深的认识之后，可以慢慢去欣赏和追求的东西。
如果我想知道哪些产品是大家公认比较好用、CP 值比较高的，有什么方法吗？
现在网络很方便啊，网络上的茶友社群、论坛都是非常好的资源。
哦，对，
很多人会分享他们的使用心得啊、开箱评价什么的，您可以多爬文，看看有没有针对新手的推荐，参考一下大家的经验，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 避免买到不符合期待的产品。
了解。那除了材质、种类这些大方向之外，在选购的时候，还有哪些小细节是会影响到后续使用体验的？
魔鬼藏在细节里。比方说尺寸和形状。
尺寸形状。
对，壶的大小就要配合您通常的饮茶人数嘛。小壶比较聚香，适合自己喝或者功夫泡，大壶就方便多人分享。壶的形状宽扁型的比较适合那种条索状需要摊开的茶叶，高身型的就比较利于球状或需要向上伸展的茶叶。杯子的大小和杯口的形状也会影响聚香的效果，还有茶汤入口的感受。
哦，原来形状也有关系。那绿茶器的细节呢？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空间大小和材质，还是推荐不锈钢啦。好不好清洗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考量点。
对，这个很重要。
有些滤网设计的很细目，过滤效果很好，但也比较容易卡住茶渣，就要花点时间去清理。
最后就是买回家之后的日常保养了，这个也很重要吧？
对，没错。正确的保养能让您的爱器陪伴您更久。基本原则就是每次用完都要清洗，避免茶垢累积。针对不同的材质有不同的方法，像一般的陶瓷、玻璃可以用温和的清洁剂或者小苏打粉，但是像紫砂或者其他不上釉的陶器就绝对不能用任何清洁剂哦，只能用热水冲洗，并且要坚持专壶专用。
要记得
存放的时候要保持干燥，避免碰撞，还要不要被太阳一直晒。
了解。选好了合适的茶具，好像还可以晚点搭配，让喝茶这件事更有趣一点。
当然啊，您可以从美学的角度出发嘛，比方说用那种晶莹剔透的玻璃壶去冲泡翠绿的龙井茶，光是用看的就是一种享受。也可以再进一步去探索一些传统的搭配，了解一下为什么某些茶好像用特定的器具去冲泡，风味就是特别好。这背后往往有那个材质跟茶性互相作用的道理在。
听起来很有深度哎。那配点心呢，好像也是一种学问。
这个能让茶更自然地融入我们的生活啊。您可以试试看不同的茶点搭配。比如说清爽的绿茶配上细致的核果子，或者浓郁一点的红茶搭配奶油饼干。其实没有标准答案了，多方尝试，找到您自己最喜欢的组合也是品茗的一大乐趣。
真的，听您这样一路分享下来，感觉挑选茶具确实是一趟充满探索乐趣的旅程哎，好像也没有一开始想的那么复杂，关键似乎真的就是要回到自己身上。弄清楚自己的需求、喜好还有使用的习惯。
您总结得非常好，说到底最适合您的茶具真的不是最贵或者又有名的那一套，而是那一套让您觉得舒服自在，愿意常常拿出来陪伴您度过品茗时光的那一套。今天我们从材质啦、各种使用情境啦，一路谈到选购和保养，希望能提供您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考地图。
不过在我们结束之前，也许我们可以留下一个问题让大家可以思考看看，就是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一套在客观标准下所谓完美的茶具吗？或者所谓的完美其实是会随着我们的品茶经验一起成长、一起变化的呢？
这是个很棒的提问。或许从来就不存在一套放诸四海皆准的完美茶具，反而是那一套从您还懵懵懂懂入门的时候就一路陪伴您探索学习，可能杯口还留下了您不小心磕碰到的那个小缺口，壶身上染上了您日积月累泡出来的茶渍光泽，这样一套充满了您个人的印记和回忆的茶具，是不是才真正独一无二，对您而言才是最完美的呢？这或许值得您在未来的每一次注水闻香品茗当中慢慢去体会。
今天的南山居茶道学堂就先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别忘了在平台上追踪订阅，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你的体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茶会再见。